话说北京，咱们啊如期而至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谢谢大家。我麻烦大家帮我一忙，您听这节目的时候，您帮我点一下这赞，真的非常需要，谢谢你们啊。二一个就是多增加点评论。您想了解北京哪方面旅游啊、吃啊、玩啊，您给我留言，我一准给您回答。今儿个呀，咱们继续讲北京，我会把北京的这些古建历史用我的方式呢给您讲述。今儿个咱们就聊点神呐、鬼啊。上一期不是说了吗，大衣柜里边那点事儿咱们下一次说。我一想不行，再等两天，先聊点神鬼的。今儿个这集啊，咱们聊聊这凶宅。凶宅要是聊，咱们就得从什么时代、什么年代开始说起呢？这一下就拉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。要说起这个凶宅和这民宅，在清末民初这段时间里边，是老百姓茶余饭后啊聊的最多的两件事。没什么事儿，晚上只要是天一擦黑，吃完饭在一起聊的就哟妈耶塞，你可不知道啊，皮阔胡同那边去不了了，这晚门色儿啊里边有鬼，好家伙。那天我们去从那儿路过，听着里边有小孩哭，哎呦可不是吗，哎呦，那天大张子从那边走，说是看见里边一女的出来了，哎呦，穿着一身红的衣服从墙头上就飘了出来了，把大张子吓得魂儿都没了。哎，这都是晚上老百姓所聊的。一个是凶宅，一个是鬼宅，这两个还要区分开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凶宅单指的是什么呢？是在这个京城里边，内城外城这些个王府大宅里边，大的府邸里边，甭管是有钱人呐、甭管你是王爷，哎，在这些宅子里边，他得有佣人啊，得有家丁啊。这些奴仆们冤死屈死在这些府里以后，才能把这些个府邸叫成什么呀？凶宅。那么鬼宅呢，就是单指的城里边、城外边这些胡同里边、深宅大院里边见天到尾闹鬼的这些宅子，就是刚刚开头的这个，哎，称之为鬼宅。鬼宅的形成一般就是到了清末这个时候，有好多当官有钱的这些个人，因为战乱也好，拿着钱回到了他自己的老家，但是有的宅子他并没有卖出去，那么就会让自己的家丁来看着这些宅子。宅子太大了，甭管是东中西三路的啊，五进的、七进的，甭管是几进的大宅子，你得看着，看着呢。一两个人看着院子，没有人打理，日久这草也长起来了，这猫头鹰也有了，乌鸦也有了，有的里边甚至有狐狸、刺猬，什么都有。哎，这就夜里边再加上这西北风一吹，嗖嗖的，这慢慢的就传出各种各样的鬼的故事。这种宅子呢，就给它称之为鬼宅。今儿个咱们要讲的这座王府，它是凶宅。这座王府在哪儿啊？它就在西单附近，所在的胡同啊叫大木仓胡同。大家经常听过郭老师的一个相声《皮裤胡同》，哎，皮裤胡同就在这大木仓胡同的旁边，大木仓胡同35号。这座王府它是啊正亲王府。要说正亲王府它是凶宅，可是在起初的时候它可是一块啊上好的风水宝地。在明永乐年间，明成祖命他的大臣在北京城内啊到处找这个上好的风水宝地。他要干嘛呀？他要给他最喜欢的大臣姚广孝建一座府邸。选来选去就选上了呀大木仓35号这一带。到了清朝，这里啊又成了八大铁帽子之王的正亲王济尔哈朗的府邸。但是这座规模这么宏大的府邸，为什么到了清末它却沦为了北京城里的 头号凶宅呢，这也算一桩啊奇事。您呀，沏好了茶，慢慢的听我给您啊讲来。要说起正亲王府这座凶宅，咱们还得从啊六七十年代啊开始讲起。在那个年代，大木仓胡同35号，这可是京城里响当当的部委大院，教育部所在的位置。在那个年代，老百姓啊把这里称之为啊教育部大院，这里除了工作还有居住的功能。也就是在那个年代，北京城里传得最邪乎的就是正亲王府这座凶宅的故事。老话说得好，宁为太平犬，莫做乱离人。在这乱世当中，只要是到了乱世战乱当中，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啊。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吧，这死的人随随便便就死在这个马路上了，全都是尸骨，也没有人给收敛，凄惨无比啊。越是战乱，越是好多人啊想找个地方去避难去。那么到在古时候，什么地方是避难的地方？现在您坐个飞机走了，过去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哪儿啊？出家避世。而且在这些啊逃窜避难出家的人里边，可有着不少的响当当的大人物和天纵之才。您比如说明成祖朱棣的首席谋士谁呀？姚广孝，他就是一个和尚。后来啊明成祖啊特别的喜欢他，说你这个是老出家也不行，你就不成你哎你蓄发还俗吧，兄弟咱俩还能一块喝点。这姚广孝啊不同意，他给拒绝了。明成祖也没有办法，他怎么着就在这个北京城里边啊选这好地方啊，找了这么一块风水宝地，为他建了一座呀府邸，说我给你建一家，你这么着你啊下班啊，你这早上你来上班，晚上一下班你回来，你该怎么着怎么着，咱哥俩还能喝点。但是这个姚广孝呢，他一天都没去过，他每天啊上朝下朝的时候穿着官衣，下朝以后换回僧衣，就住进哪儿啊，长安街上的庆寿寺里边，从来也没跟这个皇帝啊喝两口去。你说这人也是死心眼子。哎，明成祖为了姚广孝建完这座府邸以后啊，他就是今天咱们的主说的一个大宅门，就在哪儿啊？大木仓胡同的35号这块。姚广孝圆寂以后，这个府邸就成了明朝的呀刑部和牢房，这被判处死刑的重刑犯都得从这儿押出去斩首。押出去到哪儿啊？到西市。这西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因为好多人说是斩首不是菜市口吗？不对，那是清朝。明朝的时候斩首啊是去西市，西市就是在今天的挨着西四附近这么一块地方。但是这座府邸自从啊变成刑部的牢房以后，还有死的人可多了，冤死的也有啊，各种各样死刑的。从此以后呢，旁边的老百姓啊就把这儿啊起了一个名叫什么呀？鬼门关。哎，你到了这儿就是得过这鬼门关去，犯的罪呀反正你都是死。哎，老百姓就离这儿啊敬而远之了。一打听你住哪儿啊兄弟，我住鬼门关啊，此年上我们家喝的孩子就得了。哎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到了清朝啊，又有人看上了这块啊风水宝地。哎呀，这么好的地方离皇上也近，这关什么死人呐，得了给我吧。看上这个地儿的人是谁呀？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侄儿济尔哈朗。这哥们儿可是为大清开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之一，入了关以后就被封为了什么呀？正亲王，世袭罔替。老百姓管这正亲王世袭罔替叫什么？铁帽子王。接着哈朗 封王之后啊，就选了这个地方啊当他的王府，亲自主持修缮，高兴这块地方太好了啊，我得建得漂亮点。这座府邸自从这个济尔哈朗修建以后，又往后啊传了九代，也就是传到最后一代的时候，这座这么宏伟的王府就变成了京城老百姓所说的凶宅之首。最后一代是谁呀？爱新觉罗赵熙。传的最凶的老百姓啊，就是在这个王府附近一带啊住的这些老百姓，皮裤胡同啊，哎，大家可能对这胡同特别的有感觉。以后啊，我给您讲讲皮裤胡同的血案和故事啊，不着急，慢慢来啊，先埋上167个坑，慢慢咱们填。哎，那么附近的老百姓茶余饭后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呀？最先开始啊，是晚么色的时候，尤其是快天黑的时候，或者是天黑以后，从这路过走的这些老百姓，总是听到这个府里呀、啊，有这凄惨的哭声。还有甚者呀，晚么色做这个卖这馄饨的，从这个府的门口路过，哎，走着走着就听着后边有人说：“哎呦，您给我来碗馄饨吧，我冷。”他挑馄饨一听，说：“哟，您等着，我把这火风箱打开给您弄。”啪啪啪啪的把这馄饨一弄好了，端好了馄饨，再一抬头，这人唰一下就没了，一片纸钱分儿就飘下来了，传得非常的邪乎。但是这帮人就说：“说为什么？说这王府就说咱们这破落了，也不能是这样。”嗨，你不知道吧？大家就往前倒。倒到了明朝的这个刑部，说是以前这可是冤死鬼住的地方，你忘了大明朝还在的时候这是干嘛的地方啊？要杀头的全是住在这里，越传就越是邪乎。到了后来干脆这晚上啊这块没有人走了啊，自动就封街了，一到晚上就绕着那儿走吧，走不了了。哎呦，去了以后这半条命就得搁那。这事儿啊是越传越邪乎，但是有懂行的把这大家伙叫过来聊天的时候，给大家伙说了这么一件事情，发生在清朝非常著名的事情。咸丰皇帝唯一的儿子载淳，也就是啊后来的同治皇帝，他在继位的时候才6岁。于是这咸丰皇帝啊在临终不放心啊，临终之前啊就任命了什么呀，8位顾命大臣，你们这哥几个帮帮这孩子的忙啊，这孩子呀还小，还得靠你们这兄弟几个兄弟帮帮忙啊，谢谢了。让这8位顾命大臣啊来扶正。这里边呢都有谁呢？就包括了那一代的正亲王端华和这端华的弟弟肃顺。都在这里边，但是这同治皇帝的妈妈亲生母亲大家都知道是谁吧，老佛爷，他可不愿意，说你这8位大臣啊把我这权力给分享了，你这不行啊，把我架起来了，这不行。于是乎老佛爷呢就找到了当时的恭亲王奕欣。哎，这奕欣啊，咱哥们儿这么多年关系了，嗨，你瞧瞧这8个人不服，让他们主理朝政，咱还吃什么喝什么呀？俩人一商量啊，那咱得办他们。哎，他们俩就发动了一起啊政变，把这8个人啊踏踏实实就给办了。这次政变啊就是辛酉政变。当时呢杀了呀3人，流放了5个人。他把这个朝政独揽在手了，开始了他长达呀半个世纪的统治。清朝的时候啊，还有一个定制，宗室行刑，这个在宗的人里边，你可以啊自尽啊，就是说你行了，我不斩你啊，咱那个赏你啊，这么多年有功，你啊家里边去那个喝点毒药啊，上吊啊，啊弄几根鞋带啊，都行啊。这个端华呢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，慈禧啊 也算是给他留足了面子，说去吧去吧，自杀去吧啊，甭管是鞋带还是毒药，你爱选一个方法。端华呀，是被这慈禧太后啊赐了，你在家里边自杀啊，你这没事。但是他弟弟肃顺可是破了大例了，慈禧太后啊命人把他的弟弟啊押到菜市口当众斩首。这在当时可是轰动的大新闻呢！啊，这在宗的正亲王逆利而行给斩了！哎呦喂，这老百姓茶余饭后就是传的，一个是闹鬼，哎呦，这正亲王府出了大事了！你瞧瞧前两天不是闹鬼吗？你看看这个俩人啊，一个给斩首了，一个在家里自尽啊，本身不应该斩首，这是压不住了。大明朝那时候这是干嘛的地方啊，传来传去越传越邪乎。正亲王呢也就在这个时候荣升了京城内最为不祥的府邸之地之一。这事情发展到这儿可没有完呢。时光飞逝，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，一路啊烧杀啊，连杀带抢，就到了这正亲王的王府门口了。这八国联军一看见这正亲王，哟兄弟，这房不错不错，走不正的走一趟，哎，看着这房子也气派，冲进去就把这王府啊给抢了。抢这王府不行，把里边所有的家丁都给绑起来了，如有反抗全部都给杀掉。当时据老百姓的野史里边传，在抢这座王府杀人的时候，二龙坑里边的这条河血染成红啊。为什么是二龙坑这块怎么给染成河了呢？二龙坑就是现在的二龙路，因为二龙坑这边的水引到了王府的花园里边，这人杀完了以后血就流出去了，整条河都是红的，你想想他杀了多少人。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的北京城杀这个王府的时候，那一代的正亲王是谁呀？凯泰。这哥们儿当时聪明了一点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在这八国联军没进城之前，哎呦，我先跑了吧，这好家伙，洋人进城了，跑到哪儿了？跑到固安县去。到了固安县以后，他以为就没有事了，但是啊到了固安，他又是害怕又是担心，这心眼儿也小，哎呦，我这怎么办，就病死在呀这固安。您瞧瞧这王府啊，又是一座府主死于非命，家丁都给杀了，这更是验证了这座王府的不祥。凯泰当时死的时候才20多岁的一个小伙子，在这凯泰死了以后2个月，他的儿子呀赵熙才出生。出生以后过了2年，他这儿子呀就继承了他的爵位，成为了大清朝啊最后一代的末代正亲王。时光飞逝，到了1911年，辛亥革命的枪声打响了，大清也就此没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清朝的朝廷和这民国的政府啊也签署了优待的条例，皇帝退位以后，民国政府给他发这个拨款，给你钱啊，你给那溥仪钱。清朝的这些王公贵族的财产呢啊也是啊，你们先保留着，我们不要你的，不抢你的，比如说这个金银珠宝啊啊古董啊，你们家这些东西啊。但是这个只是明面上的政策，我是给你们写出来了。实际上这些王公贵族没但没有得到这保护的优待，反而成了当时这政要军阀这街道的痞子流氓敲诈勒索的对象。哎，因为好欺负呀，你也没有部队了，是不是？你们家这么有钱啊，你这几个老幼病残的家庭去了就抢你，兄弟你有钱，啪一大耳鼻头啊，还大耳鼻头，这是开玩笑了啊，这说错了，说错也录，这才是真的啊，啪一大嘴巴啊，这钱就得拿来。在这当时啊，年仅10岁的这个正亲王赵熙就成为了北京城里有名的软柿子，谁都得过去捏一下啊，说走吧哥们儿， 没钱花了，照西那儿去。嗨，这你就想想多倒霉吧。啊，就这样还不算完。这赵熙当时你也是大清留下的这么一个正亲王，是不是？你也是王爷，对吧？那么他也得要面啊。过去我们家什么地位啊？跟这外面的军阀呀、政客呀，啊，偶尔也是做做宴请，体面体面啊，打折了这腿的，出门得牛个逼啊。这钱不禁花，出去。被人敲诈勒索以后，自个儿再花以后，是有点地，有点什么，慢慢的都被人家给选了，一点钱都没有了，这日子过不了了，怎么办呢？只能啊，把这王府抵押出去。一来二去，让人介绍给抵押给哪儿啊？抵押给他们这离这非常近的昔日库天主教堂。括弧啊，咱们昔日库天主教堂，咱们得做个小广告，什么广告？如果您来北京玩，昔日库天主教堂算是北京市内非常有名的西洋建筑之一，哥特式的大教堂。从历史建筑，从外貌，从拍照片都是非常值得去的。您去了那个北海公园，去了故宫，去了这两个地儿，您就可以在附近溜达着到这昔日库教堂啊。这括弧结束，一定去，不明白您找我，我一准告诉您啊。冲哥，记住了吗？找我问。自个儿家这房子给抵押出去了，那么自个儿还能住在这儿，先借点钱花吗？到了后来，这越花窟窿越大，越花越多。这西直沽教堂，这不行，这你什么时候还我钱呢？赵熙说：“明儿个吧，啊，后儿个吧。哎呦，您等着，一会儿我就给拿去。嗨，您到我们家门口了是吧？等着。哎，这西直沽教堂一等等十年啊，就是在那儿欠账的啊，明儿个今儿个。”后来就逃跑了。昔日沽教堂一说这不行啊，这我得给告上法庭去。当时啊，告完了以后就把这王府啊查封了。也是恰好这个时候，你说怎么赶上了？恰逢这当时的中国大学的这个想找这个学校的宿舍，这个东大学就说这地儿不错呀，啊，说不行，我们跟赵熙商量去吧。就去找到这个赵熙，这学校说我们这么着，我们这出钱呢，把你这个本系给还了啊，您这王府就给我们中国大学当学校了。赵熙，你这么着，我们还完钱以后，我也不轰你走，也不干嘛，你在我们这当一个啊名誉的董事。这赵熙一听，那得了，那挺好，哎，我你成吧，哎，当了这么一个名誉董事。但是这董事啊可挣不了多少钱，为什么呢？在日后为了吃饱他这肚子，他可是当时的街面上拉洋车拉黄包车算是身份最高的一个人。您看那个好多的老照片里边啊，还有他的留下的拉黄包车的时候的照片。时光飞逝，凑凑凑凑凑凑凑凑凑凑凑啊，凑一顿。这时间呢就到了1947年。著名的导演陈方谦来这北京玩来，哎，也没什么事儿，也想啊寻寻古迹啊，沾沾雅兴，看看自个儿以后能拍拍什么片子。到处游走，就来到了这个正亲王府附近的这个胡同里边，坐在这儿吃这馄饨。老百姓也没什么事儿，就书都说：“哟，正亲王府，你看看那宿舍里边又出事儿了。”好家伙，我说那是凶宅，哟。这程方坚一听，哟呵，这是什么事儿啊？给俩钱说，这大妈您给我们讲讲。这大妈就讲一个月，嗨，这便宜啊。正这个陈千芳导演听完了这事儿以后，回去他就把这个写成了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电影的剧本，现在可以查到，叫什么呀？13号啊，凶宅。写完剧本，就把这剧本啊投送到这一家电影公司，立马这家电影公司一读，嚯，这太好了啊，这神的鬼啊，这卖大钱啊，一敲即定啊，肯定得投成拍。拍完以后就上市了。讲的是什么呀？正亲王府短短的几年间啊，几代这个冤死的人，就是胡编乱造吧，当然他们也是听来的，怎么冤死啊， 系鞋带死的，吃馄饨死的，上厕所被熏死的，哎，这一系列。这部电影上映以后，北京城里就更坐实了什么呀？啊，正亲王府啊是鬼宅了。但是在这个电影上映之前，赵熙这哥们儿听说了啊，说你们这我们家是你们不能这么变呐啊，什么呀就这样。当时他也算是有学问的人，于是乎身边有点人说咱们得请律师，你不是没钱吗，咱们得告告这个，不能说让他就这么亡了。他当时啊就请了非常有名的一个律师，叫什么呀，梁志耀，就一块联合把这电影公司给告上法庭了。这电影公司呢一直也没理睬的啊，但是法庭受了此案以后啊，法庭说那不行啊，说你不理我们不行啊，就命令这电影公司说你这个停演啊，你们也别上映了啊，这可不行。这电影公司一看，这是有法律在这说，这也不破案了，我们也得是不是也得挣钱呢，说这一来二去就老找这个郑熙，说兄弟，说我们给点钱合一合，咱商量商量啊，就给出了当时的13亿法币，把这个损失啊补偿你13亿法币，这部电影才得以上映。钱给完了以后，这郑亲王赵熙还有点想法，说你们这不行，你们得把我们家这个名字啊得给我们改了，我们不能这太晦气。电影公司那边说你怎么改，把我们这个郑字你给改了。说来说去，郑亲王的郑字改成了什么正大光明的郑，改成这个郑字以后才让他上映。历史的故事部分啊，这个郑亲王府的历史故事部分今儿个讲到这儿。还有就是来到了解放以后的新中国，这里发生的一件我的朋友的真人真事，我得给你们讲，下一集咱们就把它拉出来。还有还是那句话，朋友们来北京，别人不找找我，一准没准。我不是导游，但是我能帮您的是什么，帮您捋捋您的自由行的方案，哎，告诉您北京怎么玩，交朋友咱就瓷瓷实实的交。再感谢大家，什么呀，点赞转发特别重要，哎，做音频节目很累，您看这夜里边几点了，还坐在这个电脑这儿吭哧吭哧吭哧，谢谢你们的喜欢，感谢你们点赞，谢谢。还有啊，记住咱们的接头暗号86864幺8，懂的您就懂，不懂的您就再想想啊，再见。